索吃喝玩乐，贩卖全球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集市。每周四的傍晚，我们不聊别的，就是和朋友们一起研究衣食住行、吃喝玩乐，一起发现让生活变得更有趣的东西。那最近呢，也快到情人节了，关于情人节的话题是经久不衰。怎么过情人节？怎样过情人节才算浪漫？像我这样的单身人士不配过情人节吗？等等等等。而且啊，过了这么久的情人节，那情人节到底是怎么来的，你知道吗？作为热恋中的情侣，一年到底有多少个情人节要过，你算过吗？那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各种人群在情人节的生存指南。今天啊，也邀请到了两位小伙伴来到节目当中，那有请他们先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猫国际时尚行业的舒空，然后我现在是处于未婚但有对象的状态。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猫国际时尚团队的蛋蛋，然后我是刚领完证，是已婚的状态。
哇，今天节目邀请到的都是有对象的，只剩我这个中间坐着的单身狗啊，感觉就是咱们听众朋友们记得，就是听完节目之后呢，给我们节目点个赞，就是可以平复一下我做本期节目这个难过的心情哦。哎，想问一下，就是其实最近快到情人节了嘛，然后像两位都是做电商行业的，对不对？那像电商，我知道就是会比较卷，然后大家会加班比较多，有没有过旺季节日的情况，或者说约到对方的时间然后临时有事去不了的情况？
其实我们应该旺季不太会，因为都是会在节日之前提前准备好礼物，但是可能由于这个工作的关系或者是加班，然后会晚点到跟他约定的那个地点，然后到时候可能跪一下，然后跪去求他就好了。
这是哪种跪法？
这个不能告诉你。
怎么回事？就是想学一下嘛，对啊。
拿上礼物，
肯定是拿上礼物，然后非常
声泪俱下，
非常诚恳的抱着一个榴莲就
抱着键盘说绝对不打出字。
是的。
那我们舒空呢，有没有就是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就我觉得应该一般情况是男朋友忘记吧。
嗯，我可能一般性这种其实不太会忘记，有时候可能生日会忘记，更关注于这种比较仪式感的节日。
生日忘记之后也不需要跪回去了，对吧？
因为提前已经把礼物准备好了。
那其实大家对于说过情人节，以及说对于非常有仪式感的，比如说像生日啊这样的节日，其实都是比较重视的。那像最近其实有一个非常火的综艺节目嘛，叫做《单身即地狱》，里面有个男嘉宾就是特别会做饭，然后也吸引了很多的人。当时我觉得我妈会嫁给我爸，很大原因也是因为我爸会做饭。就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作为两位，一个在恋爱当中的，以及一个已婚人士，当时你们是怎么被对方吸引的？可以给我们单身的朋友就是一点点的脱单小技巧。
首先我是被他的颜值给吸引的。
没毛病，
这个必须要有。
但当然我觉得可能男生对女生的吸引点会在于，第一，他是否有一些比较绅士的一些状态。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认为这个男生他有没有比较匹配的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他是不是够细心。因为女生其实很希望自己被照顾，以及说大部分的时候女生也会很细心的去照顾男生，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三的话，他也非常努力。
哎，我觉得其实就是说当时他跟你第一次见面的那个状态真的很重要，就是比如说看他的穿着打扮，或者说看他对一些头发啊，说是胡须的一些这种细节的处理，其实女生有的时候看的就是这些非常细的点，然后第一眼看对了，哎，那就有的聊下去了。
是的，其实我当时跟我现在的老婆认识是在一个旅行当中认识的，因为我们两个各自带着朋友们然后去同一个地方旅行，当时去的是雨崩，是一个徒步的路线，然后当天其实徒步了很长时间，然后也非常累，那天晚上就想寻思说找一个泡脚的地方去舒坦一下，然后当时的那个店家特别的恶意，拿了一盆这个大概有100度的这个水，然后端过来，就是刚烧开的那个水，然后他跟我说这个一定要是烫的然后才能够有效果，我当时一直不敢把脚放进去，因为我觉得这个水温实在是太反人类了，然后直到他进来之后，然后二话不说直接把脚伸进去，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女生特别勇敢，然后就打开了话匣子就开始聊，然后聊各自的工作是什么，聊各自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回头就加了微信。所以我觉得旅行是一个让人去打开的一个方式，特别是一起去徒步，一起去露营，这样的方式是能够更加加近人与人之间的一个距离的。
那我觉得我学会最大的一点就是说，哎，想要脱单必须出门，对吧？因为像我真的太宅了，就是如果不出门的话，那你确实只能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和自己谈恋爱了。所以说单身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们想要脱单的话呢，像我们丹丹给到最大的建议就是说，哎，一定得出门，多去旅游，多去露营，指不定就和你未来的对象遇上了。那我们叔公这边呢，哎，见面的第一面非常的重要，对吧？那咱们得收拾收拾。那其实刚刚有聊到说最近快情人节了嘛，然后这个2月14号的情人节好像是大家普遍都比较认知的，对吧？那其实还有非常多的情人节，除了2月14号之外，我觉得大家可能知道比较多的是3月14号的那个白色情人节，然后是一个起源于日本的节日，是说这个节日在2月14号这天，女生收到了男生的表白的礼物之后呢，如果你喜欢他，你对他有意思，那你就要回赠一份礼物给他，是在3月14号这天。那你们知道4月14号是个什么情人节吗？也是个带颜色的。
我记得其实每个月的14号都是一个情人节，
对，但是这个4月14号比较特别，因为它3月14号是白色情人节。
嗯，黑色情人节。
哎，这是有一说一，它真的就叫黑色情人节。这个情人节就是为我这种单身狗准备的，就是喜欢互相送完礼物了嘛，白色送完了，哎，到没有收到回复的那群人，就像我们这种单身的，就过这个4月14号。对，它是起源于，据说是起源于韩国的，具体的就是咱们也不可考证。然后其实呢，5月份它也是一个比较 special 的节日，也是情人节，哎，它也带颜色，你们猜是哪个颜色？可以赤橙红绿青蓝紫猜一遍。
我猜绿色。
不对不对不对，
蓝色。
哎，也不是，它是叫黄色情人节。
黄色，
对，它叫黄色情人节，是说你这一天啊，你穿黄色的衣服，或者说吃黄色的食物，比如说像黄咖喱啊这种，就是告诉大家我还单身，哎，单身可撩的状态。
记住了，你不能吃，
你不能吃，哎，
对，
5月14号，对，忌咖喱。
我们家就不会出现咖喱了。
然后他们还有说，就说这天也其实还有个叫法叫做玫瑰情人节，就是说，哎，送人红玫瑰是表示爱意，然后送白玫瑰的话，就是说我还没有确定要不要接受你，然后如果说送黄色的玫瑰的话，就是说啊，咱们俩拜拜了，所以这天也要寄黄色的玫瑰啊。
哦，了解了解，学到了学到了
学到了，对吧？那其实像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情人节，像你们知道不同国家的情人节吗？
阿根廷好像在4月份会有一个甜蜜周，是因为他不止庆祝情人节，然后他们还专门过了一个周的一个甜蜜的时光，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的
open 一点，
所以会互相的亲吻啊，然后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度过这样的时间。
哎，其实我比较好奇，他们这个甜蜜周放不放假？要是因为这个事情放一周假可好了，
互相亲吻一周。
哎，那也不是不行
啊。什么？那也些许有些夸张了吧？哎，像我知道，就像西班牙那边，他们比较热情奔放嘛。他们在10月份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个情人节的，然后是为了纪念爱的守护神去创造的一个节日。这一天的话，他们是要给情侣去送甜品的，然后这也是寓意着说啊，爱情的甜甜蜜蜜这样子。就发现，就是为了让爱情变得更甜蜜，是全球人民都希望的一件事情。对，那像你们就是除了情人节之外的话呢，那情侣一年啊都需要过哪些节日？就除了情人节之外，还有刚刚有提到的生日，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节日，或者说是属于哎你们两个人的纪念日的这种的节日会过的？
我们其实领证就在万圣节那一天，
嗯，
所以我就是为了省一个礼物，这话不能让我老婆听到。
就是想问一下，待会加下你老婆的微信，我把这期节目发给她。
对，因为其实每年圣诞夜的时候，这个是情侣之间可以过的，然后还有元旦啊，然后我觉得甚至如果夸张一点，五一劳动节都可以一起过这样的。
只要是个节日，
是个节
都可以一起过， 对吧？
但我可能会过得更多一些。啊，我过的就比如说我们认识的那个日期
啊，
然后我们确定关系的那个日期，然后确定关系后的100天、200天、300天、400天，每一个100天都要纪念，
然后还有365天，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
是的
啊，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第三个月。那其实只要说有心的话，其实每一天都是一个节日，这是属于两个人的仪式感嘛。那像流水的情人节、铁打的单身狗啊，像我这种的话呢，基本上碰到七夕情人节的话，哎，我就是不出门的，因为那一天路上绝对超多人，像杭州这边的硬七七，哇，人山人海，哎，吃饭的地方都是订不到位置的， 这天就是要不然选择自己在家做，或者就是叫外卖。那像你们会在这种特殊的节日在家里自己做饭吗？
嗯，我们其实不太会在节日去做饭，因为我觉得节日是要用来庆祝的，做饭太累了。然后我们通常会提前去订好一个餐厅，然后去那边去过一个二人世界这样子。对，
那我可能会做饭，我一般性会在生日那天，我觉得亲手给对方做一个长寿面是一个比较有仪式感的。如果你去外面吃一个长寿面，就是感受不到双方的这种亲子间的那个荷包蛋啊，然后的那种
啊，煎一个心形的荷包蛋、
嗯、
是吧？然后把那个香肠也可以做成爱心的形状。哎，我发现其实女生会注重这些比较小的一些有点的仪式感。那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送过哪些比较有仪式感的礼物，或者说收到过比较令你感动的礼物呢？
嗯，我收到的礼物让我比较感动的是之前有收到一个印我名字的一个特别的盒子，那个盒子里面其实有一些照片集，然后是我意想不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些点点滴滴都会让我觉得比较特别一点吧。嗯
嗯，之前我有了解到其实戴戴你们家是会有那个礼物清单的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因为我有时候会不太知道他想要收到什么样的礼物，然后我也怕出错，所以我们就定了一个礼物清单的这样一个规则，就是他会把平时他想要的东西然后列一个清单，我也是同样的做法，等到节日的时候就会挑选其中的一样，那也算是有个惊喜也不会出错的一个方式，
就半开盲盒的状态。
对对对，
就能够保证这个盲盒里面一定是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呢又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是的。
哇，那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非常好，我觉得咱们的听众朋友的情侣们可以借鉴一下这样的方式，可以保证自己的礼物既然不会出错，又能充满了惊喜，然后保证对方一定喜欢。那我们书空这边有没有收到过什么比较有趣或者感动的礼物呀？
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礼物是我的初恋送给我的，他亲手画的一个百年，不是百年，百日的这么一个小画册。
百
年，
希望大家都能活过一百年。他把我们经历的很多的事情就画到了这么一个一百页的这么一个画册里啊，然后去回顾他认为比较感动的事情啊。虽然我不太记得里面很多事项我们到底有没有经历过。
就是当时在想，这个事情是跟我经历的吗？还是跟别的女生？那我其实我不知道，我就是我自己觉得我送过的这个礼物，就是还蛮有心意的，但是我不知道对方觉得感不感动。就是我把不同国家的水收集了一份，因为像不同国家它有不同的气泡水，或者说不同口味的水，像当时那个时候巴黎水除外，就是那除了这样，还有一些就是很奇怪味道的水，
樱花的，我日本那
块对对对，有日本那种樱花
水，
然后瓶子是不一样的，然后集齐了大概24瓶不同的，然后送给他，哎，自己觉得挺感动，哎，就是不知道对方感不感动，就现在想想，好像这个礼物多少有些无用，而且还有些占地方，但是当时自己送的时候觉得特别感动，哎，就聊到送礼这个话题了，对不对？就像刚我说的，我觉得自己挺感动的，但是不知道对方感不感动，所以就想问一下，就是其实从男生的角度，或者说从女生的角度，你们真的想收到什么样的礼物？
嗯，大多数男生都比较喜欢球鞋类的嘛，然后都会比较喜欢一些限量版的鞋款，然后正好现在天猫国际上面有一家叫 Soul Stage 的一个海外旗舰店，那其实他们家就是专门做潮鞋起家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上面去选购一些礼物送给心仪的男生或者是你们的男朋友们男朋友
男朋友们啊，这个话可不新讲。哎，其实讲到球鞋，我觉得其实球鞋也不一定是男生的专属，现在好像很多女生也非常的喜欢球鞋啊，对吧？那个 Soul Stage 我之前有听过，他们好像是之前在北美那边是专门做线下的一个潮牌的集合店，好像近两年也在中国有开店了，对吧？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到杭州来哦，有机会我
快了。
对哇、因为我觉得他们家就是有很多的限量版的买手去买过来的，所以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去他们线上店，在天猫国际去搜一搜的。
嗯，
我能想到送男生的礼物的话，可能就是说像球鞋是一方面啊，那个水咱们就不提了。然后再还有像剃须刀这种，哎，我不知道会不会喜欢。
嗯，剃须刀是不太会出错的，因为他每次用的时候就会想到你
啊。对，就是这种
送太多也不好吧。
就
每年换一把剃须刀。
对。
那还有什么样的礼物呢？比如说像蛋蛋，你会希望收到什么样的礼物？
其实因为我比较喜欢户外露营嘛，然后我就会想收到一些关于户外露营的一些小周边，然后甚至是说户外的时候能用得到的一些东西。然后我目前的礼物清单里面有一个是叫 Covia 的那个卡式炉，然后是希望说能够在明年去露营的时候能够用得到。然后这个也是在我目前的购物车里面，大家可以先种个草，因为其实他们家卡式炉还是挺不错的，然后又小巧又精致，价格还 OK。 嗯
嗯，然后呢，舒空，你有准备过什么样的礼物给你男朋友吗？
嗯，男生好像都更偏实用一些啊。
嗯，
然后我可能准备的东西有时候呢可能跟本本会比较相似，就是会感动自己。也有第一就是我自己做的一些陶瓷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我会自己做千层蛋糕。
Wow.
然后就做一个小蛋糕给他，然后当然其实在情人节这么一个比较有情人心智的这么一些活动里面，我有还是会挑选一些食物的。所以我之前送过会比较多的，就是其实剃须刀我也送过啦，剃须刀，然后什么打火机，后面我就发现它都不怎么用。其实它会有更多自己想要去，或者是它平时就不会想到用这个打火机，就是随便往别人蹭一下就好了。
是的是的。
所以后面我推荐大家可以多买一些，比如说两个人情侣款的。当然呢，比如说像情侣戒指一定是要男生送的哦，女生送的话可以比如说情侣的手表，然后我们可以戴情侣的项链啊。然后如果说男生像刚刚蛋蛋讲的很多喜欢户外的一些东西或者运动款的一些东西，我会送情侣卫衣。
啊，对，卫衣这种就是两个人一起出去的时候穿，对吧？一看就是，哎，这俩是一对，可甜蜜了的那种，对吧？哎，那其实女生会希望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呢？因为就是之前不是经常一到了情人节和七夕，然后微博上一定有个热搜，就是说什么千万不要送这样的礼物，然后就那种五颜六色那种打开的那种彩妆盘，然后还有那种死亡芭比粉的口红，就是这种踩雷像的礼物。那其实女生真实的想收到什么样的礼物，我们的舒空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男生朋友们一些建议。
其实对女生来说美的追求还是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大家可以往美这个方向去想，那可能几个类目，比如说像护肤的，然后可能是搭配类的。如果像护肤类的话呢，大家可以往套装类去想，因为这样子里面它的货品会更全一点，所以你们也不用那么去想说我要送哪个单品。那像套装类，大家可以比如说像价位比较高端的话，可能是 La Mer 的一个护肤套装。那我们可能近两年其实国货比较火，所以大家也可以往国货这个在天猫上去搜一下。然后如果是更倾向于海外品牌的话，其实在天猫国际上我们还会有很多其实价格会非常便宜的一些品牌，会有一些价差，其实会在活动的时候会更好。然后如果像搭配类的话，我们可以更多挑选偏饰品类的会更好一些，因为这样子的话大家其实在日常穿搭会佩戴在身上就会想到你。那推荐几个品牌，比如说像施华洛奇是价格比较低的啊。然后如果说像卡西欧的手表，然后其实这两年如果是送男朋友的话，我们想要往更好一点的，其实阿玛尼满天星这款手表是比较不容易出错的。它是比较常青的一个款式，然后天梭的手表，然后这个在男生的这个圈子里面他们还是比较青睐的几个品牌。
那像女生的话可能就希望收到一些，像学生党的话可能两三百或者说五百以内的价位的话，其实送一些小饰品的话价值感又会比较高，然后说女生收到也会比较开心，对吧？像刚刚有提到的施华洛世奇，然后还有类似的品牌的这样的东西的，那在做活动的时候大概价格在什么方面？
如果像施华洛奇或者是 APM 这种饰品的话，大概五六百就可以买到了。然后如果说大家更偏向于稍微再高端一点的，其实我们可以再往Tiffany， 其实 Tiffany 的那个项链在天猫国际上也有啊。然后我们在除了饰品啊或者是像项链这些之外，我们在天猫国际上还会有一些中古的商品。其实在送礼的时候，女生如果她喜欢一些轻奢类的啊，其实中古这两年也非常火，而且它的价格真的非常便宜 然后我们天猫国际有开那个 regular 的旗舰店，有很多中国类的商品，价格非常便宜，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对，我觉得如果你的女朋友是走那种港式复古风的话，我觉得其实真的非常可以考虑一下中古，因为中古这两年真的非常非常的流行，
我已经买了好几个了。
而且特别是就是这两年确实受到疫情的一定的影响，大家都没有办法出国了，然后像之前都基本上都是去日本啊，或者说像去意大利这样的二手的市场自己去淘的，那现在如果说有线上店的话，我觉得可以相当的满足了就是喜欢中古的这一部分朋友的这样子的想法。而且我觉得就是虽然有一个很无用的礼物，就是他们会说去找到你出生那一天的报纸，然后作为礼物送给对方，也是属于那种就是感动自己但是没有什么实用的。但是哎，你可以去看就是说有没有他出生那一年出版的这个中古的包包，这样子的话其实好像会比报纸有用那么一点点，或者说在那一年出产的有一些纪念价值的一些这样的东西。对，我觉得可能中古包包咱们就替换报纸可能会更好一点，因为毕竟就是女生还是喜欢包的，不是经常说什么啊，你如果说出现问题了那就一个包解决，一个包解决不了就买俩包，
包治百病。
对，包治百病。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说蛋蛋这边是喜欢露营的，和老婆遇见也是通过露营这样的方式，对不对？
我们当时其实是通过徒步的方式，然后后来我们是去了北京附近有一个叫茶山的地方，它是在河北，然后当时去茶山露营的那段体验是非常好的。我们是一路开车然后上山，开车上山的途中就经历了冰雹，我作为一个南方人之前还没有看到过很巨大的一个冰雹砸到那个车子上面的，当时在车里面非常的惊慌，但是慢慢慢慢开的时候，然后那个天气就开始转好了，你的心情也会随之变得开放起来，然后到了山顶发现这个一片绿，然后又是阳光晴朗，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坦的一个地方去搭了我们的帐篷。然后那个天晚上就是做了一个篝火，然后我们是一群人去嘛，大家围着篝火然后一起聊天喝酒，那天晚上的感觉还不错。早上起来突然间听到有一个人在那边喊我们被牛给包围了对，你知道那个山其实是无人看管的，然后又是一个比较野的地方，然后那群牛就过来在我们的帐篷旁边吃草，我们就特别担心，因为我们睡在那个帐篷底下，整个人的视频线是非常矮的，我们就生怕那个牛踩到我们，立马翻身起来，然后看到真的是一群牛在我们的周围围绕。所以其实露营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体验，但是你要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帐篷，毕竟
有可能被牛踩
是吧？对对对，是的
我觉得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两个人一起出去就是享受大自然，然后感受自然风情。那就是讲到说咱们的情侣，哎，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约会的方式，如果两个人都喜欢露营喜欢徒步就一起出去玩。那还有什么样子在七夕情人节或者说在214这天适合情侣去约会做的事情？
其实刚刚我讲到其实我可能会做一些陶瓷啊，或者是做一些蛋糕，其实在比较特殊的节日大家也可以去选择一起去做一些东西。其实现在有很多线下店就可以做情侣的戒指，其实情侣戒指不一定要买，大家也可以一起去做，然后也可以大家一起去做一个陶瓷也 OK。 当然呢，如果你们选择一起在家做饭，我觉得也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如果说女生愿意的话。
其实我觉得在厨房会做饭的男人真的确实是有魅力的，然后两个人一起在厨房一起做饭，然后做一顿丰盛的晚宴，然后享用完之后啊，这整个感觉其实也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我之前还有看到就是他们其实应该算露营的一种吧，就是海边一起去看日出这样的形式。
对，就我觉得其实两个人一起去完成某一件事情，就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这个就很不错。
对，其实咱们也不一定要反套路，因为其实去到不同的餐馆去进行打卡，去年的214咱们是去的一家吃美式的，哎，下一次我们去吃西班牙菜，然后把全球的菜色进行一个打卡，其实也是一件非常有纪念意义和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啊。那其实也有聊到说，哎，在一起就是一个是热恋，一个单身，哎，一个结婚，其实这个一个人和两个人的状态确实会有不同嘛。我想问一下叔公，就是单身和恋爱在这个两中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到不同？毕竟说多了个人，哎，
会有，就是首先第一我会觉得自己变得更柔软了，就是可能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女生现在其实更多会把心思都扑在工作上啊，生活上其实大家其实都会比较坚强，我觉得现代的女性，但一旦谈恋爱之后，如果对方比较细心啊，所以我就会感觉自己其实这两年都变得会撒娇了一点
撒 家女人最好命。
然后我觉得可能两个人在一起更多还是要给对方一定的支持，以及两个人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这两年除了在工作上的进步之外，他也会带着我一起去滑雪，然后会跟我讲他领域里面的那些知识，或者他看过那些书，虽然我平时不太爱看书，所以他就是我的那个播客
精神导师。
对，
嗯，
对。
那其实是两个人在一起之后能够使双方变得更好。
嗯，
哎，那就是讲到这边是一个结婚的状态，因为大家都说是结婚是恋爱的坟墓嘛。那刚刚半只脚步入坟墓什么感觉？
其实我自己感觉就是已婚的状态和恋爱状态是多了一份责任感，然后其实恋爱的时候就已经是发现对方那个人是不是适合自己一起走下去的那个人，因为我们在那个谈恋爱的时候也会聊到未来的一些规划，然后也会聊到对于很多事情的一些看法。如果说在恋爱的时候两个人在互相试探对方的底线，然后看看有什么能接受能有什么不能接受的话，那婚姻我觉得是无限的一个包容的状态了。
我觉得他们说就是两个人结婚之后其实不仅仅只有爱情了，可能更多
的
是亲情，然后两个人的一个相互扶持依靠的这样一个状态了。
是的，没错没错没错，就是互相成就吧，然后也是互相的一个包容。对
对, 对，你们现在还没有小孩，有了小孩之后下次等我们就是做母婴类的节目主题的时候再邀请你。
好的好的好的。
好的，那咱们今天节目啊，其实有邀请到我们现场的这两位嘉宾之外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个线上的嘉宾，是我们的一个两性情趣达人，我们的吴小飘老师。那接下来呢，他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关于实用的提升两性亲密度的一些小技巧。那我们有请小飘老师。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吴小飘。深耕情趣行业已经15年了。在这些年里啊，测评过上千款情趣玩具，并且发表在我的自媒体平台原创的测评报告里面。那同时我也是一名大家熟悉的那种心理咨询师和亲密关系的策划师，做团体与个案的服务超过差不多3000多个小时。那同时呢，我也是 Toys 朵西潮玩的创始人。从2007年起啊，就首创女性性心理及生理成长的这种线下课叫玩具训练营，持续到今天已经服务超过10000名女性了。大家从中呢可以更加的了解自己的身体呀和自己的心理状态，获得和伴侣更加亲密和和谐的幸福。那我最喜欢做的就是分享正确的两性知识了，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女性和她的伴侣可以一起学会如何爱自己，如何在伴侣关系里面做到游刃有余，甜甜蜜蜜，然后好好沟通，对不对？那就像刚刚另外两个小伙伴讲到的呢，就是情侣之间可以做什么呀？大家呢最常想到的就是精心挑选礼物，对吧？要一起旅行这些，但是呢有一些小技巧就很容易被大家忽略掉，就是两个人相处时的这种氛围的布置。特别是像舒空这种会安排两人一起在家做饭，或者是像蛋蛋会和老婆一起出去露营，在帐篷里面看星星。氛围布置呢，它不仅能够带来新鲜的刺激，也会有那种增添一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让彼此呢都可以更专注于当下。举个例子哈，就像同样一部电影我们在 IMAX 影院里面看和在家拿着 iPad 看，这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对不对？那这个呢就是环境氛围带来的区别。所以今天呢来给大家分享几个营造氛围的小技巧吧。我们可以从5个感知觉，也就是说5感入手。五感是什么呢？就是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我们先从视觉开始说好不好？其实像蛋蛋他们外出露营，在星光下就是一种视觉的改变。那在家里呢，最容易实现也最有效的就是改变卧室里的光线，可以选用昏黄的小夜灯或者是烛光，这样呢就可以立刻的增加性感的这种视觉效果，尤其是烛光简直就是性感的加分神器哈。你想想，在烛光中让人若隐若现，看得不是那么仔细，但是呢又能有个轮廓来做视觉上的刺激，那这样的光源会为全程的激情加分很多。我们朵西潮玩的很多大玩人都亲测有效哦，就是推荐大家一定要试一试，一定要试试。那在听觉这块呢可以做什么呀？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在卧室里面播放一些有情调的音乐，身体呢会感觉到更多的轻松和愉快。 但是建议啊，不要放中文歌，因为太多的中文歌太苦情和伤感，在情绪上呢容易把我们带跑了。可以选择一些小语种的浪漫歌曲，选一个轻松的时间，放着音乐，再邀请对方一起喝几口红酒或者是香槟，是不是还挺浪漫？可以从这个作为一个起点开始。今天呢，也送给大家一份很有氛围感的歌单，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朵西潮玩”这个菜单的栏目里面输入歌单两个字，我们就能发送给你，你就可以获得这份歌单了。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说说就是嗅觉吧，可以从环境氛围香和体香这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呢，我们要学会营造的就是环境氛围香，可以通过花香或者是果香的香水，那种氛围香水啊，喷到床单或者是窗帘上，重新营造整个房间的味道。这会让你们的大脑啊有新鲜刺激的感觉。想象一下，如果是窗户微开，窗帘随着清风摇曳，把一阵阵的香气送到你的面前，那整个空间都洋溢着浪漫暧昧的味道。那这里需要提醒一点是啊，不要使用那种檀香啊，或者是做 SPA 那种安神助眠的这种香氛，这会让人过于放松，就失去了一份兴奋感，比较容易睡过去。那你想想，一睡过去不就没得玩了吗？除了营造氛围香呢，女生啊还可以巧用香粉来修饰自己，就是让全身散发出那种性感诱人的费洛蒙的味道。那怎么玩啊？可以试一下洗完澡啊，可以在全身擦拭香粉，那香粉呢会结合你自己身上的体味，调配出一种迷人很有女人香的那种胭脂味。涂抹完以后，皮肤呢摸起来呢也是滑滑的感觉，它不仅有嗅觉的吸引，那触觉的感受也非常的棒。而且随着体温的上升，那身上的汗液跟香粉的这种胭脂味融合在一起，那种热腾腾的感觉就是会让人如痴如醉。刚刚啊给大家分享了五感中的视觉、听觉、嗅觉的技巧，那这些都不需要很高昂的花费，但是呢只要你布置起来，只要你做起来，不仅两个人感觉更好，还更能凸显你的这次约会的那种重视啊和用心。因为这次分享的时间有限哈，还有关于味觉呀、触觉的技巧来不及详细为大家介绍了，大家可以关注朵西潮玩的公众号，回复五感，就是一二三四五的五和感受的感，五感会关于味觉和触觉这种技巧就会发给大家。好啦，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哦。哦对了啊，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那我们的商品呢已经正式入驻天猫国际进口超市了。那朵西呢一直是秉承高品质的安全至上的质量保证，为大家提供安心放心的选购保障。那想玩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现在就打开淘宝搜索吴小飘，去看看吧，可以在里面发现更多全球挚爱的好玩的好东西，一起玩耍吧。
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的小飘老师带来的两性亲密度的这些小技巧，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2月14号的这天用起来哟。那也非常感谢咱们的三位嘉宾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情人节的个人群生存指南，如何挑选礼物，浪漫的约会怎么选择，情人节可以做什么，都有了更加广泛的选择空间了吧。那合适的礼物是爱意具象化的呈现，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还有什么更好的礼物，或者说关于情人节的浪漫爱情故事，可以到评论区和我们分享哟。那期待你们的精彩发言。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在下周四再会。